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好开心啊！这个礼拜呢，我最开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在那个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我的那个栏目终于播完了。
哦，就是、
好开心！
为什么呢？张远良友相论播完你这么开心，因
为
你不喜欢他。
因为呢，我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一个200年前的一个和章回体的小说是讲信仰教理问答的，这么有趣的事情一定要放进去，怎知放到后面果然是200年前，还是跟现代有点距离。
那你最后呢，在这个环节播完以后呢，会不会放一些很现代的东西呢？
对，会了。那今天呢，就是在网站版里头呢，我们张元良友相论呢，就放到大结局了，就是一个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从来不信耶稣的人，听了这么多信仰以后，他会有什么转变呢？那个结尾我也有点期待，但是也有点失望。
结果没信主吗？
我没理由告诉你吧，不然谁去听这节目，
哦，
对不对？
好吧，那就听众朋友一起去听最后一集大结局啊。
对了，那另外呢，就是呢，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主啊救救我呢，会有一个新的栏目
啊。
我呢跟姚先牧师都是最喜欢搞那些人工智能的东西嘛，
所以真的现代了。
就试试看能不能呢，让历史的文献跟那个现代的人工智能展开对话。就是我们呢挑来了一套比较有名的一个教理问答的那个书本。教理问答呢，就是以前就是一个一问一答的那个模式，你问他一条问题，他给你一个答案的那个模式。那将它跟人工智能来对话，
就是把同样的问题在人工智能里面问一次，看他怎么回答吗？
对了，因为呢，他那个海德堡呢，教理问答就是1560几年的一本书，
又是这么久以前的。
对了，那他呢，可能那个时候那个纸张有点贵，所以他回答有点精简，可能他说一句就完结了一条题目。那我就请一个人工智能的 AI 小姐姐，她呢用一个对8岁小孩子解释信仰的角度，来解释一些这么深奥的信仰疑难。
那你觉得她这个小姐姐回答的是不是一定正确的呢？
还好咯。
如果不正确，你
我看着的吗？
如果不正确呢，你会解答？
我叫她重答。
哦，就是你筛选过的，你
处理
过的 AI，
基本上还好，但是就我觉得两个对话也能产生一些的火花出来。
好的，好的，那我还放心了。我在想，如果你是把它讲什么你就放什么呢，我就担心，因为
你知道副台长就是做这些事情，经常盯着我
乱讲话的，我就担心了。
乱讲话的，你怕人工智能，你不怕我？我才是你最值得恐惧的那个。
万峰常常在我面前被我两只眼睛盯着了。
对啊，你应该恐惧我嘛？还有姚谦牧师盯着嘛？所以没事儿。那所以呢，下个礼拜开始，我们那个叫嗨，就是呢海德堡。信经遇上了 AI， 所以就是 Hi，
就是 H 跟 AI 加起来
Hi，
哦，就三个字母啊。
就是 Hi 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了人工智能。
好，非常期待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要说一说啊，文慧老师主讲的主日学教学法呢，这个课程让我们怎么学习教导，并且呢提供不同的教导的技巧和方法啊，鼓励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什么时候播放？
下个礼拜一啊，其实也放过，但是如果你没听过呢，值得这样去听，特别是电台听电台的朋友啊，因为文慧老师呢对于教育下一代这个信仰呢是很有这个负担的，很希望可以教导一些主日学的老师，我怎样去教授呢？他有一个硕士的学位，就是谈怎样教主日学的。
是的，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啊，在下礼拜一 开始播出的。
还有呢，良友圣经学院呢，现在如果你要考试呢，会麻烦了一点点。就是呢，如果你要拿一条考试的连接呢，你得跟我们联系，个别的联系，给我们发一个电邮 school@良友1.net， 就是学校的英语 school。@liangyou1.net， 让我们呢可以知道你的修读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给你最新的资讯。
是的，其实不麻烦，只不过就是希望你能跟我们联系一下啦。
啊，也是麻烦一点点了，比以前一点开就行了。
只要你跟我啊老师联系，你就可以知道考试的方法了。
嗯，对了，如果有什么的困难，也跟我们 iRadio 爱广播联系，我们也替你转介，
也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
对了，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啊进入广播梦工厂呢，就谈谈良友电台的录音室里头有什么的禁忌。啊，先请来
这个有趣
啊，请来麦老师，
又是康宁在啊，就是
教训我们，
不是教训，就是看着的地方。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淑华老师，今天讲到一个很现实的。广播人常常都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录音，那么录音也包括了直播哈，那个不是录了，那个是直接播出了。那么要知道说每一个录音室的直播室的规定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不可以说有一个规矩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请教你们公司或者是你们录音室的一些工程人员或者是负责人，你要问清楚呢，就是录音的一些规矩。但是有一些呢不是不同的规矩，而是统一的，大家在录音的时候都要遵守的一些规矩。开始节目之前15分钟你就要准备好，你已经要到那个地点了。那么有一些录音室是很小的，容不下太多人，但是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就要在那个控制室或者是旁边的一些小房间准备好，15分钟之前呢你应该要到。然后呢播完节目之后请你收拾好一切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啊，千万不要超时录音啊，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因为你超时录音的时候下一位呢也会超时，那么等到最后录音的人呢他就录不了了，录不完了。好，所以记得每一次录音15分钟之前要到达那个录音室，而且要准时的停止你的录音。好了，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问录音用什么的声音是会最好听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你的手机录音给自己啊，你就会说一句话，通常都是要用不同的声音音调来说同一句话。好像我举一个例子，我是麦志华你最好的朋友。好，另外一个录音，我是麦志华你最好的朋友。另外你有试试看用另外一个音调，就说我是麦志华你最好的朋友。好，你自己录在手机里头，你自己就反听又反听，那你就选出一个你觉得是最好代表你的声音一个音调。记住以后你每次录音的时候呢都是要用同样的声音，那就好了。所以一定要自己多听而且自己要多录，然后找出你最好听的声音你的那个音调，或者是沉的，或者是很高兴的，或者是很慵懒的，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好，录音的时候呢，另外呢，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争取你要做剪接，就是要剪接自己的节目，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录音，哇，原来那么多的毛病，比如说口头禅啊，有可能你每一句话你就说这个吗？这个吗？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在录音的时候，你的呼吸声音太大，或者是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之前就会就是有这样的呼吸声音， 如果你要做简介的时候，你就以后不会在录音的时候犯这种坏习惯了。有些人呢，就是你口腔里头的口水的声音太明显了，你在吞口水，那个时候也是不要犯的。这一切怎么发现呢？当然就是你剪接你自己的节目，你就会发现你有这个缺点，你以后就不要犯了。好，录音一定要看时间，每一个广播人都一定要把时间控制得好，不能够拖拖拉拉啊，不够时间的时候你就拖，有一些东西慢慢讲啊，那是不对的。也不可以看，哎呀，时间够了你就随便结束，内容一定要有条理，所以时间要抓得很准。最后的一点啊，如果你在播音的时候你不是用手机，你是有一叠的纸，有一叠的稿在里头，记得你翻纸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声音啊，这个就是不对的了哈，你听到。然后呢，你也要关掉你的手机，如果不是在播音的时候突然间手机响了，那就很不专业了哈。也不可以带水杯啊，就是有水的东西进到录音室里头，通常一般都不容许的。当然也不可以吃东西了哈。所以这些是有可能大家忽略的，当你录音的时候要注意。
广播梦工厂每逢星期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来到广播梦工厂，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广播人啊！非常谢谢麦老师的一些教导，给我们能够对于广播呢多一点认识。那今天讲到在录音室或者录音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两位学员有向华还有熊乐。
对，我是熊乐。
我是向华。
那在录音室其实呢，他也说了每个录音室应该有自己可能有的一些规矩，你觉得我们在良友电台的规矩呢，有哪一些规矩你觉得特别欣赏或者特别觉得不喜欢呢？
啊，规矩我真的没有想到有规矩，我都觉得我进来，
是没规矩的。
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进来我就来录音呢，我就是没有特别想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
嗯，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我来录音应该提前就要准备好那个广播的稿子啊，我自己要说什么啊，然后我坐在这里录音完成然后就出去了，我就不会想到我会在录音室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哦，所以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规矩。你
有
了解过这里有规矩吗？
我不知道
好，我就问向华，你知道有什么规矩告诉熊乐？
哇，好多规矩啊！这里
啊，例如呢，
不可以带水在录音室里面呢，
不能带水进来，就是不能带水杯、水瓶，对不对？
对，全部都不可以。
哦，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怕水倒在那些机器的话会坏呀、
器材不能沾水。
对，
是，
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些这么贵重的一些器材
啊。
也真的曾经有一些同工发现我们那个录音器材控制室那边就有水迹
啊，
有咖啡的颜色的水迹。
哎呀
啊，所以呢这些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制作录音甚至直播的。
对，
所以呢就严禁不能带水进来了。以前还是比较宽松的，以前是不能带有味道的液体。
对对对，
这样讲很奇怪。意思说呢你可以带清水清茶也可以，但是咖啡就不可以。但是现在连水都不给了，因为呢很多同工可能很不小心很容易打翻，
可能在录音的时候讲个笑话然后喷水了，然后这个麦克风就没了。像我们这样喜欢说玩笑的那就不行了。
哎，你放心，我们的麦克风有个保护他穿了衣服，所以呢你的口水应该影响不到他。但是我们定期要帮他洗衣服。
对，应该就是我们讲笑话太多了。
其实呢在录音室呢还有一个规矩可能很多同工不知道。
是什么呢？
进来呢如果你是要录音的 不能穿一些会发出声音的衣服。
哦，对对对，这个
哎，衣服怎么会发出声音呢？就有一些比如好像防风防水的衣服呢，那种的织料你动它就会有声音，如果是棉质可能就没有了。那今天我看我们三位呢都是很合格的，很正常，怎么动都没声音的。
哎，我尝试一
下，我好像听到那纽扣的声音呢。
哎，纽扣，
这样我要注意一下你。
他是故意很大动作，你才听到。
哦，应该是。
哎，以前呢，我也曾经很喜欢戴一些耳环
啊，
就是会掉有些铃铛这样子的。
啊，
那进来录音就发现不行了，我要把它拿掉才能进来，不然一边录音一边叮叮当当的。
这很分心了。
对啦，这样也不好。好，那准时你怎么看呢？
准时基本啊，对啊，我约了9:30，那我9:30我的屁股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好的，那其实呢，这个是准时，但是呢，在录音室的要求上面还不够准时。
哦，要多早了？
刚才麦老师不是说了吗？
15分钟
以前。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呢，在如果我们是被邀去做一个嘉宾的时候，你要去别人的录音室，你必须要早15分钟。
哦，
那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啊，因为我们走过来才1分钟2分钟，
对，就在旁边呢。
那所谓的准备呢，希望你早一点去安定心，或者跟同工有沟通。那我们因为是自己的录音室，我们就比较宽松了。就很少要求你们15分钟来。但是呢，事前的预备就像上一课所说的还是要做的。甚至呢，你要事前已经跟同工了解，哎，要我来录什么呢？即使是扮演一个角色，他说哦，只是来跑龙套的，那你也要知道自己来跑龙套是跑什么的。
啊，
到底是群众是打仗呢，还是在市场里面的群众呢？了解一下，你也可以帮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
对对。
夏华好像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有问题啊？
究竟在录音室里面啊，其实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东西？
不能做的东西啊，很多事情不能做，
有很多的吗？
除了录音以外的事情都不能做。
因为我刚刚想起一个，就是不可以关冷气，
关空调。
对对对，不可以关空调，因为那些器材嘛，因为也需要防潮，就是要抽湿嘛，让那个机器保养。因为我常常很冷嘛，我常常都想把冷气想把空调关掉。然后我就想啊，好像我记得有这样的规矩。
真的夸张，明明是大夏天热天的时候，你还是穿3件衣服，这有点夸张，我就觉得。
哎，对呀，我现在穿着一件大衣。
啊，不过说实在，在良友电台这边录音室的空调是特别冷的。
嗯，
我也觉得以前进来，我也常常问为什么要开这么冷，能不能稍微调一点温度？他们也是这样说，
对对，
因为器材呢，我们你看外面的器材。10几20部同时在运作的时候呢，产生很多热量，你要常常给它降温，就是要用空调了。
那也对啊，
那不单只是那个湿度问题，还是真的是温度的问题。
如果那些温度可以传达给我就好了。
你去拥抱他们吧。
对，你就抱着那个机器吧。
那除了这个不能关空调，其实呢其他地方没有的，在我们这边呢就还有一个
是什么，
不能关灯。
不能关灯，为什么？
这个也很特别，我们常常说要环保节能，但是后来呢就发现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进出用录音室的人员比较多，如果每个都一出去就关，进来又开，那个开关的密度太高了，就会耗损不管是那个电制那个按钮，或者是那个灯盘的里面的那个仪器，都很快就会坏，那个比起电还贵，所以呢，我们斟酌了衡量了以后，就说同工在办公时间不要关灯，下班才关。
那也对，那也对，
对。那好，那讲到这些，其实呢，不能喝水，当然也不能吃东西，对不对？不
然
呢，就把一些老鼠啊、蟑螂啊都跑进来，也不能在这里睡觉啊，对不对？所以除了录音以外，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对对对。
讲到准时，除了准时进来，其实也要准时结束。
哦，刚才好像麦老师也有说啊，
对，因为呢，我们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资产嘛。啊，录音室其实是很贵的，里面器材也好，你怎么用它，每个时间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支出，所以我们要好好运用。如果你已经登记了这个录音室用这一节，你就要好好运用这一节，因为后面可能就有其他人用了。如果用不完，你就阻碍别人，又或者呢，用不完你说好吧，那我就等下一次，其实等于你也在浪费一些资源了。
啊，了解了解，
那希望你们好好的爱惜这个录音室啊。
当然当然，
我觉得那个事前的准备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写的那个稿子啊，还有那些时间表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还有呢大概在几分几秒我说的是什么内容也都很重要啊，帮助自己能够准时的开始还有结束啊。
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准时了，不单只是用这个地方空间的准时，而是你做节目呢，熊乐讲得很好，我们都有计划的，每个节目的长度是有规定的。那有现在呢，这个科技很方便嘛，我们用的软件可以做很多剪接，可能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啦，我就多讲一点，你之后帮我剪掉就好。你要想一想啊，好像你少用了一些预备的时间，你是用了别人的时间来帮你处理善后，那这个其实有一点不负责任。
向华非常有经验的，好像
对，没错，我就是善后的那个人。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吗？
有些时候和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是义工，我不能够讲的太多。
哦，对，那特别就是义工呢，他通常是嘉宾，
对，
他不是一个广播人，
对
啊，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就想我多讲一点，丰富一点，你选择吧，对不对？
我的头就很痛。
所以呢，这个可能呢，就在他进来录音之前呢，如果可以，就在那个时候先沟通。啊，我们大概有多少时间？最多可以到多少？那大概呢，你的分享会有些什么？那如果能够呢，把那些你想讲的重点呢，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完成呢，那就会非常好了。那他就有个概念，如果完全没有概念，他只知道自己来分享，却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呢，这个就没办法，对不对？
对，
好，
对，
那今天呢，我们光是讲时间呢，原来我们的时间也到点了。
哦，真的。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了。今天没有让两位讲很多，我们下次你们多讲一点咯。
好的，
好。
父亲是黑暗时我明亮的路灯，
困乏时家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
恐惧时我安全的避难所，
成功时为我欢呼不尽的掌声。
你从来都不喜欢表达。
父亲，谢谢你无私的爱，
创自己的天下。
爸爸，我爱你。
我的执着让梦想开。
好，今天呢，我们呢就是父亲节的前夕啊。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爸爸在的话呢，就试试看关怀一下他，有什么事情能够做的，就对爸爸做一下。
我觉得呢，其实爸爸呢有时候很内敛
啊，
你去向他表达一些什么都好呢，送礼物也好，或者做一些亲热的一些动作呢，他都很难接受的。有时候
我刚刚前天才被老婆说我，他说万峰，你对你爸呢的语气跟对你妈的语气完全不一样。
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你这么对你爸爸的那个语气这么差？只是呼喝他，只是呢叫他，哎，你坐这，你坐那儿，就没有那种关怀礼貌。
你要用敬语
啊，敬语啊，就是不够敬畏啊。所以呢我也提醒一下。
那你有反省了吗？
他说，那你下次录下你跟你妈说话的语气跟录下你跟你爸说话的语气，你就知道你有多大的差别了。
我突然觉得呢，上帝真的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另一半，另外一个帮手，让你看到自己的不足。哎，对，我觉得呢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如果有人提醒的时候呢，就反省一下，然后呢去做出一些改变。
的确是，我通常叫我妈的时候都说，哎，妈妈那样， 但是我叫爸爸喂爸爸那样都是叫喂那样就好像不太尊敬啊。对对对
啊，其实呢有可能你不是不尊敬，你只是呢跟他好像哥们一样，太亲切了，
也不太哥们也感受不到那个哥们的、那个、
你是哥他是弟是吧
我爸比较善良啊。好，那今天呢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特别呢就是这个徐姊妹啊经常为我们祷告，非常感恩啊、特别上个礼拜端午节的时候也为我们献上端午节的祷告、他特别感谢呢麦老师在每个礼拜六教授的广播梦工厂2.0， 上次就是广播人在广播前的那个准备，那也是看到康宁导修啦，熊乐还有向华呢一起学习成为火热的广播人。良友电台老师能主持一个好节目，提前得用6-7个小时来做许多的准备，构思、写稿、选稿、铺排，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功夫天天练啊，成长看得见啊，所以呢就是感谢神预备了良友电台这么多的好节目来帮助灵命得到造就，真的来之不易。而劝慰子呢也说，哎呀，每次准备节目都得花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都被老师们严谨的态度而感动。我们基督徒跟普通广播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对神负责，不是单单向听众负责。每次我有机会参与节目分享的时候，也是要用很多时间来准备，因为在节目当中说错话虽然能够剪掉，但是总是觉得自己不负责任，也辜负了神给的机会还有老师们的信任。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鼓励，还有呢谢谢你们很爱我们。我常常觉得呢我们常常犯错的，有时候在节目里面、
是我吗？都是我所有错都在我身上，
我们包括康宁、我常常讲错那个短信号码，然后听众朋友呢都是以爱来包容我们，我真的是很谢谢你啊、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们也要鞭策自己，有句话就是精益求精，对不对？好，叫我们呢所做的越做越好，能够呈现给神是一个美的祭。不单是我们做节目，我觉得我们作为信徒在生活每个层面都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用严谨的态度做一些不严谨的事情
啊，比如呢
搞笑我的角色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其实背后想了好多好复杂的东西，然后呢出来的时候你要很轻松的去表达、希望可以帮助听众朋友呢用最舒服的方式可以学习到信仰的不同的部分。
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锻炼，因为得把那个信仰消化、到你肚子里头消化，所有都消化好拉出来的才是好东西嘛。
哎，万峰文雅一点好不好呢？
反搓出来的才是好东西啊。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啊。那还有哪一位听众朋友的回应呢？
哎，0975呢他就问一个问题，我是馒头的对话的忠实粉丝啊，朋友推荐呢听了好几个月，但是听来听去都听不出来你们馒头的对话那个电邮信箱是几号。很简单嘛、就是馒头MANTOU 馒头的那个汉语拼音at 良友 LIANGYOU.NET。
没办法，因为两位主持人的语速太快，平常讲话已经不容易，如果记这些要记下来的真的我们要更快。
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